新的透明，才有新的梦幻。梦见太阳，梦见月亮，梦见金灿灿的明天。小小乐园架上梦的翅膀，带领小朋友去探索人生和大自然的奥妙。每周五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欢迎收听小小乐园。
小科普，大世界。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金诗颖，欢迎收听每次学点小知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向玉可，今天我想和你一起走进一位把世界写得温柔又清澈的作家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字中，沈从文的文字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不急不响，却带着很久的力量。他出生在湘西，山水、渡口、白塔、船夫与少女，构成了他一生写作的底色。在他的笔下，世界不是喧嚣的，而是带着安静、潮湿的，带着水汽与人情味的。他的代表作《编程》讲述的只是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少女，一个渡口，一份含蓄而未说出口的情感。可正是这种克制与纯净，让无数读者在合上书页时感到一种温柔的心痛。沈从文写爱情却不炽热，写人性却不尖锐，他更愿意相信善意、朴素与耐心。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在他的世界里，人不必完美，只要真实善良就已足够动人。他的文字里没有宏大的宣言，却处处是对生命的尊重。他写普通人，写他们的犹豫、沉默与温情，让我们在阅读时慢慢学会理解、等待与珍惜。在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沈从文的书像一阵慢下来的风，它提醒我们，生活不必时时用力，有些美好只适合轻轻走近。沈从文，一位把世界写得柔软的人。当我们再次读他的文字时，仿佛听见湘西的水声在岁月深处静静流淌。
有些事物每天从我们身旁擦过，我们都从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是赵天一，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将带你了解一些你可能从未注意过的事情，给你带来一些新的知识。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赵天一，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脑叶切除术。脑叶切除术是一种曾经被使用过的医学手术，它的做法是破坏大脑前部，或者切断大脑前部与其他部分之间的连接。过去的医生相信大脑前部和人的情绪、行为有关，如果改变这部分大脑，一个情绪不稳定的人就终于可以变得冷静。在今天看来，这种手术非常危险，但在100多年前，人们对大脑的了解非常有限，那时候没有先进的医疗设备，也没有现在常见的精神力药物。医生知道大脑很重要，但并不知道大脑具体是怎么控制思想、情绪和行为的。在20世纪初，社会上有很多患有精神疾病的人，有些人会情绪失控，有些人会一直感到害怕或悲伤，还有一些人会看到或听到不存在的东西。家庭往往无法照顾他们，社会也缺少帮助他们的方式，于是很多人就被送到精神病院。当时的精神病院条件很差，病人数量很多，医生却很少。医生每天面对大量病人， 但几乎没有真正有效的治疗方法。很多时候他们只能把病人关起来，防止他们伤害自己或别人。在这种情况，让医生感到压力很大，也让社会感到不安。在这样的背景下，医生开始找到新的方法。他们提出，如果精神病和大脑有关，那么直接改变大脑，也许就可以解决问题。于是，脑叶切除术被提出，并开始被尝试。最早进行脑叶切除术的医生认为，大脑中有一些错误的连接，有些人会一直处在痛苦或混乱的状态。如果把这些连接切断，人们就不会再有强烈的情绪反应。最初的一些手术结果看起来几乎有效，有一些病人手术之后不再大喊大叫，也不再表现出激烈或者是痛苦的情绪。这些表面的变化让所有医生和家属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他们认为病人终于安静了，或者是正常了。于是在1930年代到1950年代，脑叶切除术在一些国家被大量使用，甚至被当成了一种常见的治疗方式。在那个时期，这种手术并不困难，有些手术过程很快，使用的工具也很简单，有时医生一天可以给很多人做手术。病人的意见常常不被重视，有一些病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接受了什么样的手术。很多时候是家人替病人做决定，他们可能自己招呼病人很久，感到非常疲惫，只希望病人可以安静下来，不再失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很少人去认真思考这种手术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影响。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问题开始出现。很多接受脑叶切除手术的人，虽然不再表现出强烈的情绪，但也失去了很多原本的能力。他们变得反应迟钝，说话变少，对周围的事情不再感兴趣。这些人无法集中注意力，有些人记忆严重下降，还有一些人连基本的生活都无法独立完成。他们需要别人照顾，无法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虽然他们不再吵闹，但是他们的性格、想法和情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最严重的是，这些手术对大脑的造成的伤害是永久的。一旦大脑组织被破坏，就无法恢复。如果手术失败，病人可能终生受到影响。谢谢大家这周收听，我们下周再见。
认知自己的无知就是最大的智慧。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小主持人雨桐，今天我们来讲讲游戏弗伦篇。游戏弗伦篇是柏拉图早期的一篇对话，时间大概是公元前399年之后，内容记录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和游戏弗伦之间的对话。在柏拉图的记录下，苏格拉底运用了辩证法追问游戏弗伦关于他控告其父亲一案，从而带出何为尊敬的定义。对话开头，苏格拉底和游戏弗伦在皇宫前廊相遇，苏格拉底决定上法庭应对麦雷托士等人对他不敬神的控告，而游戏弗伦则是准备去状告自己的父亲。他的父亲将一个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任由他死去。游戏弗伦的家人都认为父亲的行为没有过错，这使游戏弗伦感到非常愤怒。这个仆人先前杀害了一位工友， 于是弗伦的家人认为这抵消了任由他死去的不正当性。苏格拉底注意到尤西弗伦对自身观点所持的自信态度，于是要求他定义什么是对神尊敬，什么是对神虔诚，什么是不虔诚。因为苏格拉底自己正要因不敬神而受审讯，故而相信尤西弗伦或许能给他一些指导。然而随着对话的深入，两人逐渐发现并不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由因此引出了本对话录中的一个两难情景，以及尤西弗伦困境。虔诚的行为是神所喜爱的行为，还是说神因为行为本身是虔诚的才喜爱他们？这个困境是后世神学与原伦理学最受争议的话题之一。尤西弗伦篇的发生地点设定于雅典执政官巴西勒斯的王宫前，当时苏格拉底与尤西弗伦相遇于此，各自准备出席法庭的传唤。尤西弗伦到此时为了状告自己的父亲，先前他的父亲的一位仆人在纳克索斯杀死了另一家奴，于是他的父亲将仆人绑起来丢在水沟里，派神去雅典请求神的意志应如何处置这位凶手。未待使者返回，这位仆人就已死于冻饿。苏格拉底为尤西弗伦控告自己父亲的坚定态度感到惊讶。此时的雅典法律只允许死者的亲属控告他人谋杀，尤西弗伦并未注意到苏格拉底的惊讶之情，这也进一步说明了他对自己行为在宗教和伦理方面所持有的自信态度。苏格拉底询问尤西弗伦，他是否认为自身行为正常，有没有对神的不尊敬。尤西弗伦表示自己的行为完全符合神的旨意。于是苏格拉底以他特有的一种嘲讽态度向尤西弗伦求教，因为他正受不敬神的指控，故而希望尤西弗伦可以指导自己何为敬神，何为不敬神。尤西弗伦认为，之所以有人控告苏格拉底不敬神，是因为苏格拉底常对他人说戴蒙，一种介乎于人与神之间的生灵，向他发出告诫。对许多雅典人而言，这就是对神的不敬，因为苏格拉底的这种行为显现出了对希腊众神的怀疑。此外，苏格拉底还表达了对神行为的批评，因为他们的行为偶尔残忍且言行不一，例如天空之神乌拉诺斯被自己的儿子阉割。苏格拉底认为这个故事十分难以令人接受。在表示自己知晓许多关于神的故事后，在苏格拉底的要求下，尤西弗伦便不再纠缠于此，而进一步转向对虔诚的定义。尽管苏格拉底一再表示希望尤西弗伦填补自己对敬神的无知，然而尤西弗伦提出的所有论证都受到了苏格拉底反驳。对话末尾，尤西弗伦承认自己所有关于虔诚的定义都以失败告终，但他并未尝试去纠正自己错误的逻辑，而是表示自己应当走了，而后离开了对话。苏格拉底以极其讽刺的语言总结道，既然尤西弗伦无法定义何为虔诚，那他就无法教会自己什么是虔诚。那么与尤西弗伦的这场对话对苏格拉底的法庭申辩也就无所注意。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爆笑历史，以幽默解读历史。
大家好，我是贺子涵，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爆笑历史。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咖啡的历史。咖啡英语名 coffee 是用经过烘焙并磨粉的咖啡豆制作出来的饮料，作为世界三大饮料之一，它还和可可茶同为流行于世界的主要饮品。咖啡豆来自于咖啡树，是一种多年生常绿灌木或者小乔木， 日常饮用的咖啡是用咖啡豆配合各种不同的烹煮器具制作出来的，而咖啡豆就是指咖啡树果实里面的果仁，再用适当的方法烘焙而成。咖啡树原产于非洲埃塞俄比亚西南部的高原地区，据说1000多年前，一位牧羊人发现羊吃了一种植物之后，变得非常兴奋活泼，进而发现了咖啡。还有说法是称，因为野火偶然烧毁了一片咖啡林，烧烤咖啡的香味引起周围居民注意。当地土著人经常把咖啡树的果实磨碎，再把它与动物脂肪掺在一起揉捏，做成许多球状的丸子。这些土著部落的人将这些咖啡丸子当成珍贵的食物，专供那些即将出征的战士享用。直到11世纪左右，人们才开始用水煮咖啡作为饮料。13世纪时，埃塞俄比亚军队入侵也门，将大咖啡带来了阿拉伯世界。因为伊斯兰教禁止教徒饮酒，有的宗教界人士认为这种饮料刺激神经，违反教义，曾经一度禁止并关闭咖啡店。但是埃及苏丹认为咖啡不违反教育，哎，因而解禁。咖啡饮料迅速在阿拉伯地区流行开。咖啡 coffee 这个词儿就是来源于阿拉伯语，本意就是植物饮料，后来传到土耳其，成为欧洲语言中这个词的来源。咖啡种植制作的方法也被阿拉伯人不断的改进和逐渐完善。在公元15世纪之前，咖啡的种植和生产一直被阿拉伯人所垄断，当时主要被使用在医学和宗教上。医生和僧侣们承认咖啡具有提神、醒脑、健胃、强身、止血等功效。15世纪初就开始有文献记载咖啡的使用方式，并且在此时融入宗教仪式中。同时，它也在民间作为日常饮品和当时很重要的社交饮品。1683年，土耳其军队围攻维也纳，撤退时有人在土耳其军队的营房中发现一口袋黑色的种子，谁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所以，一个曾经在土耳其生活的波兰人拿走了这袋咖啡，在维也纳开了第一家咖啡店。16世纪末，咖啡通过威尼斯商人和荷兰人的买卖，辗转将咖啡传入欧洲。很快，这种充满东方神秘色彩、口感和香气弥漫的黑色饮料，受到贵族士绅阶级的争相竞逐，咖啡的身价也跟着水涨船高，甚至产生了黑色金子称号。当时的贵族流行在特殊日子互送咖啡豆，或者是给久未谋面的亲友，同时它也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而黑色金子在接下来风起云涌的大航海时代，既有海运的传播，全世界都慢慢被纳入了咖啡的生产和消费版图中。相传1600年时，一些天主教人士认为咖啡是魔鬼饮料，就匆匆当时的教皇克莱门八世禁止这种饮料，但是教皇品尝之后认为可以饮用，并且祝福了咖啡，因此咖啡在欧洲逐步普及。一直到1690年，一位荷兰船长航行到也门，得到几棵咖啡苗，在印度尼西亚种植成功。1727年，荷属嘎瓦纳的一位外交官的妻子将几粒咖啡种子送给一位在巴西的西班牙人，他在巴西试种取得很好的结果，巴西的气候非常适合咖啡生长，因此咖啡在南美洲迅速蔓延。因大量生产而价格下降的咖啡开始成为欧洲人的重要饮料，直到现在的普及。这一次的爆笑历史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
克劳德·德彪西是一位法国作曲家，人们有时会称他是第一位印象派作曲家。可是德彪西本人并不喜欢被叫印象派，因为他觉得自己只是按照内心的想法创作音乐，没有特意跟随别人界定的风格。他生活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曲家之一。德彪西从小音乐天赋就很高，10岁时就考进了法国最顶尖的音乐学院。本来他是学习钢琴的，但慢慢的，他更感兴趣的是作曲。虽然他试着学过一点小提琴，但主要还是以钢琴演奏和作曲最吸引他。德彪西非常喜欢大海，他曾在1905年创作了一首名为《大海》的管弦乐作品，用音符来刻画浪潮翻滚、海风轻拂的感觉。因为他对大海有深厚的情感，这部作品的总谱封面还选用了日本浮世绘画家葛饰北斋的著名木板画
沈奈川冲梦里。这幅画一直画在德彪西的家里，让他在创作时获得了无限灵感。他用音乐来展现海浪的力量和变化，让听的人们仿佛可以感觉到海水的路动与波涛的声响。德彪西最有名的钢琴曲子之一是月光曲 Clair de Lune，在法语里的意思就是月光。这首曲子源自一首诗，讲述人生中美好和爱情，还有生活的起伏变化，以及灵魂中像小调音乐般的忧郁。德彪西从1890年便开始创作，却花了15年才把它真正的写完。如今月光曲常在电影或电视剧出现，带给观众神秘又浪漫的感觉。德彪西虽然只活到了55岁，因癌症去世，真正的作曲生涯也只有30多年，但他留下的作品深深影响了后来的音乐发展。他用自由梦幻的方式去表达自然风景和内心的情感，这种写法对后来的作曲家启发很大。如今我们在世界各地都能听到德彪西的作品，也能从中体验到他对艺术和生活的独特诠释。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热 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